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一次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遇到一位熟人的妻子，我看她身体还好，就问她：“大姐你好，您身体很好呢？”她回答道：“这几年身体不好，天天都在吃药。”我又问她：“那大哥现在身体如何？”她答道：“他身体更不行，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他数了大哥好多种病。我说：“我告诉您一个祛病健身的妙方，但是要心诚，只要每天诚心诚意地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病魔就会全消，万事如意。”他答应了。隔了一段时间，我又碰到他，他很高兴地对我说：“谢谢你，我们的病都好了，身体健康了。”我说：“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连忙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一天，我在街上碰到时隔多年未见的老同事。打过招呼后，我就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没听过。”我就给讲藏字石的来历。我说：“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是2亿7000万年前形成的，无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中共坏事做多了，从他建政以来，正反肃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学生等等，现在又残酷迫害法轮功，他坏事做绝，所以老天爷要灭他。三退就是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只要退出来，在老天爷要灭他的时候就没你的事了，才能平安。”我问他：“你是40多年的老党员吧？”他说：“是的，我当知青时就入了。”我说：“你赶快把他退了，退出来才能保平安，才能平安度过这场疫情灾难。”他非常爽快地说：“退了吧。”他妻子在旁边也听明白了真相，也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团队组织。我叫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保命保平安。他们都高兴地答应了。当第一波中共病毒疫情过去之后，我打电话问他女儿：“ 你爸爸妈妈现在身体好吗？他说，我爸爸妈妈都很好，很多人都阳了，他们都没有，每天过得很开心。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我问她，你信什么？她说，我信，我相信有神。我就告诉她，有两句话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诚意敬念会得福报，会得大福报。他马上就念起来了，一下子念了好多遍。接着我又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只戴过红领巾。我说，你戴过红领巾就是入的少先队，把他退了就能保命保平安。他很高兴地说，退了吧。隔了一段时间，我又碰到他，他很高兴地说，九字真言真好。有一天我从街上回来，走到陡坡的时候，一群小学生从上面跑下来，他们只顾自己打闹，没有注意到我。一个小男孩一下子把我撞倒在地上，旁边的人都惊呆了，有的说，这男孩闯大祸了，这老太太伤得不轻，有的赶紧打电话报警，警察很快就来了，急忙把我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我头上有一个包，左手腕摔伤，医生处理后，我头上的包很快就没有，左手腕还有些青紫，给我开了些药就回家了，左手腕一星期后也痊愈了。他说，真是神保佑，我从上面仰着摔下去，才这么一点伤，而且这么快就好了。我说，你快谢谢救你的李大师吧。他赶快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
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每个人的人生里难免是起起伏伏的，然而今天故事的主角，他有的不只是起伏，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处在两种不同的世界。他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的丈夫脾气暴躁，爱骂人，张口说话带脏字，我不喜欢，跟他谈了多次，他却说他这不叫骂人，这是口头语，他习惯这样说话。1993年，我和丈夫孩子一家三口从外地来到丈夫家的城市，因没有房子，我们就住在公婆家，加上小叔子一家，一共八口人一起生活。和婆家的人同住后，我发现丈夫对他的父母和家人从不说脏话，唯独对我这样，我心里很生气，认为他是诚心的，故意欺负我。我心里愤愤不平，有时也想骂他几句出出气，但又实在骂不出口，就只能忍着。丈夫在家是长子，也是个大孝子，干活在先，有好事就让。我一直认为公公婆婆偏向小叔子，因为小叔子会来事儿，会哄人，家里的好事都是他的，像是婆婆只给小叔子看孩子，不管我们，公公的单位优惠售房，
两居室才8000元钱，我想买，婆婆不给，让小叔子买，但小叔子自己早有了一套房子，他不买，说格局不好，太小。我说我不嫌小，但是婆婆还是不让我买。这些事多了，我对公婆也有了怨言，心里不平衡，认为对我们不公平。可丈夫从不让我抱怨，我一说他家如何，他就骂我，摔东西。我心里那个委屈啊，只恨自己嫁错了人。多年以来，丈夫还有一个恶习，好赌。他经常在外面玩，有时整夜不归。我经常和他打，和他吵，但都无济于事。1995年10月的一天，他又在单位赌博不回家。我告诉了婆婆，希望婆婆能管管他。丈夫回家后，他嫌我多嘴，骂我。我实在忍不住，就回骂了一句。没想到这时小叔子居然叫我领着孩子滚蛋。我和小叔子吵了起来，小叔子上来打我。公公婆婆听到小叔子打我，插上门躲在里屋不出来。我跑到厨房，小叔子就追到厨房打。小叔子打得我之后半个月手都抬不起来，可丈夫却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还对我说，该，这回你服了吧。我听了手脚冰凉，浑身哆嗦，心里凉透了，我要离婚。我的父母、哥哥、妹妹知道我被小叔子打了，都很气愤，要为我出气。我的两个哥哥天天拿着棍子去小叔子家堵他，要揍他。小叔子躲在单位不敢回家。另一头，我去法院起诉离婚，但离婚必须拿结婚证，我找不到结婚证，就去单位开证明，可单位领导说什么也不给开，就这样一直拖着，我觉得很累很烦。后来丈夫让我的好朋友给我打电话，我刚进好朋友家门，丈夫就给我跪下了，他抱着我的腿哭，哀求我给他一次机会，等孩子长到18岁再离婚，现在孩子小，太可怜了。一提到孩子，我的心也软了下来。我向丈夫提出了一个要求，从今以后，我永远不登你家的门，我的心已被你们家打死了，对你的父母生不养，死不葬，这是一个原则，但你回去我不干涉。丈夫答应了我的要求。此后我们出来租房自己单过，虽然出来自己过了，但我和丈夫之间很冷漠，同床异梦。我盼着孩子快点长到18岁，我就可以离婚了。我的婚姻不幸，与此同时，单位领导也开始看我不顺眼，他在单位里拉帮结伙，处处刁难我。我想调走换一个单位，他死活不放，还公开说，我整死你，我捏死你，我就是不放你。这名领导3天一小会，5天一大会，对我指桑骂槐，侮辱我的人格，搞得单位的人都不敢接近我，甚至连话都不敢和我多说，怕别人看见出去报告。我在单位很抬不起头，精神压力太大了。我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哭一场，哭完了才好受点儿。渐渐的，我的脸上失去了笑容，长了一脸的黑斑。我还患上了神经衰弱，整夜睡不着觉，吃安眠药都不好使，每天只能在半夜3-4点后睡一小会儿，就又被憋醒了，胸闷气短， 心慌，上不来气，出一身的汗。我的头皮里长满了牛皮癣，手掌有裂口子，洗衣服刷碗都必须戴手套。我多次去医院，吃药也不好使。病痛的折磨下，我活得像个行尸走肉。有人说我脸像苦瓜一样，太难看了。我内心痛恨着单位领导，恨公公婆婆，恨小叔子，恨丈夫，觉得这个社会又黑暗又冷漠，我不想活了。一天，我对丈夫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回来了，你别等我，你领着孩子好好过吧。丈夫回道，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就想死吗？死也不能白死了，和那个王八蛋领导同归于尽，炸死他，只自己去死才傻呢。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我找不到炸弹，只好作罢。我想好了一个自杀计划，带着安眠药去登长城，然后走到大山里吃药，死在外面，不带证件。我去买安眠药，可医院只给开几天的药量，多了不给。我绝望地想，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真是走投无路了。就在我求死不能时，有一个好朋友来找我，他很担心我。他告诉我说，咱们小区好几个人练法轮功，病都好了，有的病比你还厉害，全好了。听说练这个功还不会生气呢，你去试试吧。当时我很好奇，练功怎么还不会生气呢？因为这份好奇，我走进了法轮功的练功场。我学了法轮功的功法动作，也开始看他们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从书中，我知道了法轮功是佛家功，是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的。练功十多天后，我身上的疾病全部消失了。原先我神经衰弱，吃安眠药都睡不着，可如今我晚上8点多就犯困，躺下一觉就到天亮，下雨打雷都听不到。我的心脏也正常了，洗衣服刷完也再不用戴胶皮手套了。我读《转法轮》书上还讲了练法轮功后不能杀生，杀生后造的业太大了，自杀与杀人一样，同样有罪。读到这儿，我抱着书哭了，我再也不想自杀了。我幸福地哭着，知道自己有救了。随着身心的巨大变化，我控制不住地老想乐，每天喜气洋洋的，哪有半点先前苦瓜脸的样子了。一天，邻居问我，你最近用什么化妆品了？我说什么都没用啊。邻居说，不可能，你的脸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白，斑也少多了，脸上还有亮光了。以前你的脸是青灰色的，你没发现你的变化吗？我说，我已经很久不照镜子了，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样子。我确实是什么化妆品都没用，就是每天早晨去练法轮功。他说，你真是白多了，也漂亮了，明天早上你叫我，我也去练功。第二天，我家邻居真的也去练功了。我每天认认真真的练功学法，法轮功师父教导练功人要向内找，与别人发生矛盾，找自己的错。我每天看书，思想每天都发生着变化。 我不再去看别人的错误，只想别人的好处、优点，不想别人的坏处。我的心胸容量在不断的扩大。我想起三年多来，丈夫几次跟我说，我妈要来看你，给你赔礼道歉，想接你回去过年，但都被我拒绝了。当时我想，你们家打了我，对我伤害那么大，一句道歉就完事了，也太便宜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们，我恨他们一辈子。但现在我练法轮功了，要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是好人吗？我问自己，心里怨恨公公婆婆，这不是善，还有嫉妒小叔子得的利益多，这也不是善。我应该原谅他们，练功人应该高姿态。练功一个月后，我决定主动回去看望公公婆婆。周日，我买上老人爱吃的东西，带上一本转法轮，和丈夫一起回家了。一进门，公公婆婆看到我，乐得合不拢嘴。他们高兴地说，你早就应该回来了。我对两位老人说，我学法轮功了，是李老师让我回来看你们的。公公问，哪个李老师？我打开转法轮给公公看李老师的照片。公公说，把书放家里吧，我也看看。那天老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三年了，我们全家第一次吃了一顿团圆饭。下一周，我和丈夫再次回家，公公对我说，那本书不错，我两天就看完了，我找了练功点，往那儿一站，感觉身体很舒服，能量场很强，和别的气功完全不一样。从此以后，公公也练上了法轮功。他老人家原本身体不好，1.78米的人，体重只有100多斤。练功后，公公的体重达到160多斤，红光满面，一身轻松。我经常念大法书给丈夫听，有时也放师父讲法录像和他一起看。丈夫很认可大法，不知不觉中，丈夫也在改变着，他不骂人了，脾气也变好，不那么急躁了，他也不赌博了。曾经，只要逢年过节，我给我父母买东西，丈夫就不高兴，只能给他父母买。我们以前经常为此打架，如今的丈夫却主动向我道歉说，我这个人毛病挺多，有时也挺混蛋的，今后你看我心，我对我父母什么样，对你父母就什么样，我一定好好孝敬他们，今后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绝不拦着。他还说，要是真有来世，我还找你做夫妻，我和你没过够呢。跟婆家和解后，只要有时间，我就回去帮公公婆婆干家务活。我知道婆婆身体不好，又爱干净，干不动活，她心里着急，所以我把厨房、厕所的卫生都给包了，经常回去帮他们擦洗，不让老人着急。过年过节，我也是一个人把卫生、买菜、做饭等活全包了，没半点怨言。公公婆婆满心高兴，他们不善言辞，当着我的面说不出好听的话，但我知道他们经常对亲戚朋友们夸奖我。我有时去市场买菜，碰到婆婆的好朋友，她见到我就说，你婆婆他们满口夸你，说你样样都好，我那个儿媳妇要像你就好了。婆婆也经常告诉小叔子，你嫂子又给我干什么什么了。 有一次，我丈夫的表妹从唐山来看婆婆，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说，法轮功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是好是坏我们不知道，但是通过你我就知道了，这个法轮功一定是好的。我三姨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说你对他们太好了。我与家人间的恩怨化解了，连我的工作环境也变了。当初死命整我的那个领导，某天他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我不计前嫌地和丈夫买了东西去看望他，他很高兴，和我们说了许多话，我们在谈笑间化解了恩怨。有一次，我们部门的员工对我说，你能不能动员小区的人都练法轮功啊？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咱们小区交费好的支持咱们工作的都是练法轮功的人，他们人特别好，要是咱们小区的人都练法轮功，我们工作就好干了。1999年720，中共开始正式打压法轮功，我失去了工作，还几次被非法关押、非法劳教。我的丈夫在压力和痛苦中一度承受不住，想离婚，婆婆不许，她还跟丈夫说，她一点毛病都没有，没有半点错，你不能和她离婚。当初与我大打出手的小叔子是个警察，在我被迫害的过程中，他利用工作之便营救了我好几次。我因为迫害而失去了工作，但有一个人找到我，想重新聘请我，那个人就是当初说要整死我的领导。我回到单位后，这名领导还给了我许多的关心和帮助。听众朋友，故事里的主角修炼法轮功前后，他周遭的亲人同事对待他的方式与态度，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而这一切都始于主角内心的变化。相由心生，或许正是这个故事的写照。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一位江苏省法轮功学员讲的两个小故事，平凡中体现出法轮功学员遇到矛盾为他人着想，讲法轮功真相是希望别人明真相得福报，展现修炼人平和善良身心愉悦的日常生活。2023年秋天到了，衣服也要换季了。一次经过一个裁缝店，我告诉老板，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让人修真善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修炼前一身疾病，看医生也看不好，修炼法轮功后没花一分钱也没吃药，全身的毛病很快的不翼而飞。老板说，法轮功这么神，那为什么国家不让练？我说， 不是国家不让练，是江泽民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因为练功的人太多了，这个功法不要钱，义务教功，祛病效果奇佳，真信真善人，一练法轮功身体就好了，那你说神不神？师父李洪志只要求修炼人要善良，做好人，练法轮功不违法。宪法35条至41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等，所以啊，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很多，他就恼恨发狂，开始迫害法轮功了。老板说，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他问我要做衣服吗？我选了一块真丝料子，定做了一件衬衫，交了定金，约好取衣时间，我们很友好地道别了。到期我去取衣，一看不是我要的料子，我就和老板说，这不是我要的那块料子，我是白底子的料子，现在成了深色的了，这是怎么回事？老板却说，你要的就是这种料子，不会错，不会错，语气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我心想，再说下去可能就要吵起来了。我是修炼人，师父告诉我们吃亏是福，再说这不是给我提高心性来了吗？表面看上去事情发生的太不合情理，可是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我就修炼吧。关键的是老板能认可法轮功就行了，他就有救了。这个法轮功真好，诚信真善人，让我轻松宽容了老板，也给自己带来了一片祥和与幸福。修炼大法真好。有一天我在超市门口见到一位老人搀扶着另一位老人在路边走，被搀扶的老人走路不稳，上半身向后仰，走得歪歪倒倒的，很吃力。我立刻去帮着搀扶这位老人。一路走着，我一边请老人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念一遍，请他念一遍，一路走一路念。到了车站，老人走累了，就是坐在地上，他的上身还是不自主地向后仰。我边扶住他，边和他讲法轮功真相，讲三退保平安。两位老人听了真相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我们俩都加入过党团队，赶快帮我们退了吧，我们老哥俩可不想跟着共产党陪葬。他们做了三退，还主动告诉我，那位老人的头向后仰是因为十几年前出了车祸造成的后遗症。我继续鼓励老人家念九字真言，念着念着，这位老人的上身突然直起来了，身体还向前轻松地移动一下，我们全都惊呆了。公交车来了，他自己就站起来上车了，身体倍儿直倍儿直的。另外那位老人满眼都是问号，哎，你好了，喂，你好了。两位老人激动地感谢我。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弟子赶快救人的，你们得了福报了，回去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子孙万代都受益呀。你们也做善事，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看看在你身上发生的奇迹。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 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古人云，万恶淫为首，一念一生，诸种恶念皆起，种种罪业也从此而生，种种善愿却因此而消。文昌帝君也说，天道或淫，其报甚速，人之不畏，梦梦无知，苟行简之不修，即灾殃之励志。意思是上天常降祸给好色贪淫之人，而且报应非常快，有些愚人却像做梦一样的颠倒无知，不知畏惧，如果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加检点，则此人随时都会遭受灾殃的降临。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要求特别严格，甚至于动一个不好的念头都被视为大过。可是今天的人们已经忘记了祖先圣贤的教诲， 视色欲心为生活小节，随波逐流在欲海中沉浮。那么我们今天起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华神传文化中警戒色欲的故事。一、伏羲治理。三国时期蜀汉学者乔州在其著作《古史考》中说，伏羲治嫁娶以立嫔为礼，就是伏羲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配偶制，用鹿皮为聘礼，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职务、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所以婚配嫁娶的制度是从伏羲时期就制定下来了。二、皇帝娶妻。古代有四大丑女，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皇帝之妻嫫母。因她为人贤德，皇帝娶她为妻，并说，重美貌不重德者非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皇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记述了皇帝问天师岐伯，我听说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这是为什么？岐伯答道，上古时候的人，其中懂得养生之道的智者，能够自觉遵守天地阴阳的规律，适应四季时令的变化，饮食有节制，作息有法度，不过分的劳心劳力，所以能够使身体与精神和谐统一，并存无损，从而享尽天年，活到百岁，然后才离开人世。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是把酒当作吃饭时的汤水来喝，把放纵的行为当作正常的活法，酒醉之后还去妄行房事，在追求嗜欲中使他们的精气枯竭，在资情好色中使他们的真元丧尽，不懂得保持体内精气的充盈，不能够有节制地运用精神，只知道一定要使自己心情愉快，违背了使生命获得真正快乐的大道，作息也没有规律，所以只活到半百就都出现衰老的迹象了。三、节宠媚喜。夏桀是夏朝末代昏君，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但嗜酒好色，宠媚喜，废朝政。忠臣劝谏道，好色为亡国之基。桀曰，朕闻庶民男分女归，暖衣饱食，出入共车，夫妇相随，朕为一国之君，与媚喜共乐，和好色之有？后来夏桀被成汤所灭，放于南朝，自焚而死。四、纣糜妲己。商纣是殷朝的无道暴君，他刚愎自用，喜听谗言，拒绝劝谏，宠爱妲己，不理朝政，听信妲己之言，惨无人道，诸侯弃之，百姓恨之。后周武王为拯救民众倒悬之苦，率领诸侯吊民伐罪，纣王之臣民众叛亲离，自知大势已去，着御衣于露台自焚。五、坐怀不乱。柳下惠是春秋时期鲁国柳下邑人，其坐怀不乱的故事广为流传。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鲁国有一男子独居，邻居一位寡妇也是独居。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寡妇房子被摧毁，妇人来到男子门前请求庇护，男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说，为何不像柳下惠用身体温暖不及入门避寒之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其行为非礼？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 我要以我之不开门来学习柳下惠之开门。六，晏子老妻。晏婴又称晏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外交家。齐景公当政时期，晏子深受景公器重。一天，齐景公到晏子家中做客，喝到尽兴的时候，景公正巧看到晏子的妻子，便向晏子问道：刚才那位是先生的妻子吗？晏子答道：是的。景公笑着说：又老又丑啊，寡人有个女儿，年轻貌美，不如嫁给先生吧。晏子听后，恭谨地站起来，离开坐席，向景公作礼道：回君上，如今臣下的妻子虽然又老又丑，但臣下与她共同生活在一起已经很久了，自然也见过她年轻美好的时候，而且为人妻的本以少壮托付一生至年老，美貌脱身到衰丑，妻子在年轻交好的时候将终身托付给我，我纳聘迎娶接纳了，跟臣一起这么多年，君王虽然现有荣赐，可晏婴岂能违背他年轻时对臣的托付呢？于是晏子再拜了两拜，委婉辞谢了景公。景公见晏婴如此重视夫妻之意，便也不再提及此事。又有一次，田无语劝晏子休掉老妻，晏子说：晏婴听说休掉年老的妻子称为乱，那娶年少的美妾称为淫，见色忘义，处富贵就背弃伦常，称为逆道。晏婴怎么可以有淫乱的行为，不顾伦理，逆反古人之道呢？七，孔子劝诫。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意思是人在少年时期血气未定，一定要严戒色欲。对于这段话，黄孝直评论道：古代圣贤并非只强调青少年时期要注意，在人生的整个阶段都要慎重色欲。礼记说：古时平民百姓不是到了50岁还没有生儿子的话就不会娶妾，由此可知古人一般不娶二房。孔子却特别提出，人在年少时期血气未定，应当严格戒除色欲，可见他非常重视和担心这个问题。少年时期和草木刚开始生长萌芽，以及虫类正在蛰伏冬眠的状态一样，当草木刚萌芽时就去折断幼苗，那没有不干枯的；当百虫冬眠时去挖掘它蛰伏的洞穴，没有不死亡的。圣人提醒少年要抑制色欲念头，知道利害关系，从而自珍自爱，以保养柔嫩之躯。若少年时期能够对色欲一关把得固、结得断，则他年元神不亏，则能精气充塞天地，能精神饱满的经国治世、建功立业，干一番事业。真人品、真学问皆由于此，即使不成大器，也一定会安享天年，不致死于非命。此少年都应当猛醒并铭记的啊。八，孟子寡欲。孟子曰：养心者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说，修养心性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欲望。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即便本性有所失去，那也是很少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即便本性还有所保留，那也是很少的了。印光法师在提到孟子上面这段话时还说道： 人健康的时候尚且要节制欲望，何况大病刚好的时候呢？曾有一位巨商之子，学西医于东阳，考第一，成绩很好，但坐电车时还未停车就跳下，结果跌断一臂。他本就是医生，随即就治好了。凡伤骨者必须数十甚至百日不能近女色，可是他手臂好了不久，因为母亲做寿而回国，却于当晚亲近女色，次日即死。此子颇聪明，而且将要医治他人的，怎么会连这种忌讳都茫然不知，以片刻的欢愉伤害了最宝贵的性命？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光肠胃，世人十分之中四分由色欲而死，四分虽不由色欲直接而死，因贪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间接而死，按照自己的命运而死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茫茫世界，芸芸人民，十有八九由色欲死，可不哀哉？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先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跟您分享古人警戒色欲的故事。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